大家参加王杰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习近平硬吃张又侠，中国政局紧绷，难免生变啊。这第一个，第二个是 ，ICE 特工接头命案，联邦政府面临停摆。第三个是中国曝光科研项目造假。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1月26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1月23号公布了今年第一批20宗科研不端行为和项目资金违规的案件，总共有46个人被处罚。那么科研不端行为和这个项目资金违规行为分三类。第一类，入场作弊，申请这个基金靠什么？靠骗，靠求啊，包括购买和抄袭申请书，然后呢冒名申请，提供虚假的论文这个伦理审批件，托关系找评委走后门打招呼等等，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是结果造假，那么论文产出靠编，靠偷，抄袭剽窃，买卖这个伪造篡改数据啊，还委托第三方进行投稿，那么善用他人的署名标，这个善标他人的基金等等啊，就是科研成果造假啊。这第二个，第三个财务贪污，资金使用，这个靠这个套和占啊，套取资金，占用资金，那么包括劳务费，包括劣资，包括这个差旅费等方式啊。这个套取这个科学基金项目的资金。那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是中国最大的这个政府科研项目啊。那么它去年的预算是652亿人民币啊，24年的预算是557亿啊，90%是政府拨款。那么基本上案件，这个通报的案件有两个特别的地方。第一个，他只讲名字不讲机构啊，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官官相护啊，出了问题都是个人的事儿，跟机构无关，但是其实这都是机构的事儿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不公，这个所有的案件，我们通过这些案件呢，我们大概知道两件事。第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科研项目都是这个样子，中国最大的，而且最严格的。那其他的科研项目你就知道，可想而知啊。这第一条。第二条，我们通过这些案件，我们可以完全非常清楚的证明我们之前一直得出的结论是什么。中国没有科研土壤，虽然中国的这些科研经费把西方国家吓得够呛，当然西方国家吓得够呛，我估计也是有一半是装出来的，它只是套钱的工具，没有真正拿来搞科研，没有真正拿，因为在这些科研单位本身就没有人认真在搞科研，这是第一。第二，德国之声报道，瑞士的雀巢、法国的达能，还有是法国的叫克拉达利斯公司，这三家公司最近在大规模的召回婴儿配方奶粉啊。那么原因是这些奶粉公司进口了中国的奶粉原料，这种原料呢受到了叫蜡样牙孢杆菌产生的毒素污染啊。那么法国卫生部说，被污染的雀巢奶粉可能已经导致了2名婴儿的死亡。那么蜡样牙孢杆菌毒素对6个月以内的婴儿会造成急性的肝衰竭甚至死亡。那么这次受到污染的奶粉的原料叫什么？叫花生四烯酸油。花生四烯酸油是，它是 Omega 6 就是 Omega 6脂肪酸的来源。那么中国企业是全世界主要的 叫花生四烯酸的供应商啊。那么这个，所以他从这里面产生了污染，于是就污染奶粉啊。那么雀巢召回的这个婴儿奶粉配方奶粉最多有60个国家，包括中国，但是所以买奶粉父母要注意啊，包括中国、台湾、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啊。那么雀巢召回的品牌包括 SMA、NAN 和恩敏舒系列啊，这三个品牌。达能召回的品牌包括多美滋、爱他美、诺优他系列啊。那拉克塔里斯在18个国家召回他的婴幼儿配方奶，包括澳大利亚、中国、台湾，召回的品牌叫皮可特啊。那么这家中国的原料公司叫加必优，加必优不仅仅是为雀巢、达能这些国际品牌供货，供这种奶粉原料货，还为中国的乳制品厂提供供货。这些乳制品厂包括什么？包括蒙牛、包括伊利、包括圣源。不过呢，到目前为止，伊利、圣源、蒙牛并没有跟进啊，也没有发任何的公告说我们有没有影响，好像没事人一样。中国的媒体到现在为止也没有跟进这个报道啊。那么另外有分析说，花生四烯酸油，花生四烯酸油里面的叫样芽孢杆菌，它产生毒素，其实污染的不是细菌，因为细菌在高压的时候，高压消毒的时候会被杀死，但是呢，它的毒素并没有杀死，毒素还在，其实污染的是这个毒素，所以结果就是高压消毒。产生高压消毒是消灭了细菌，检测也发现没有细菌，或者是细菌尸体，只发生细菌尸体，没有发现细菌，但是毒素就没有检测，而产生污染的正好就是毒素，这件事情的原因就是这个原因啊。这是第二、第三，美联社报道，美国国防部1月23号公布了新版的国防战略。新版国防战略有两个重大的转变，第一个，它的重心收缩到美国本土和西半球，要求盟友承担更多的防务责任啊。文件说，美国将优先采取行动，关闭边界，抵御任何形式的入侵啊，并驱逐非法移民啊。国防战略去讲非法移民，说明什么？说明这是说给玛嘎听的啊。第二，对传统的对手，一个是中国，一个是俄罗斯，采取了缓和的措辞啊。前总统拜登把国防战略把前总统拜登的国防战略把中国描述为美国面临的最大挑战，并且认为俄罗斯构成严重的威胁。川普的新版国防战略把这个说是以实力而不是对抗来阻吓中国。那新版的国防战略没有提到台湾，台湾提都不提啊。那这里面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新版的国防战略内容相互矛盾，做不到啊。为什么？因为他一方面要强调沿着第一岛链打造这个拒止式的防御，并且要求他的盟友加码投入。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又强调要跟解放军沟通，要聚焦战略稳定，避免冲突，强调降温啊，这是一头。另外一头，新版的国防战略和美军的实际行动不相符。他一方面呢，你想一下，这边准备打伊朗，这边说要收缩防线，而且很突出的是什么？很突出的是，你现在看到的美军并不是积极的收缩防线，而是在扩展。川普上台之后发动了26场，我们不能说战争，你知道26场战斗，26场轰炸， 这和他说的我要收缩战线完全不相符啊。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美国公布了一份就是类似于宣传材料的一份国防战略，但实际上他手上做的动作和他的国防战略不一样啊。那这份国防战略重点还是要喊口号给 MAGA 听啊，这是一个啊。这是第三、第四。共同社报道，日本朝野七个政党的党首1月26号出席了日本记者俱乐部主办的这个辩论会啊。那么在外交和安全保障领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增加防卫费是日本的自主判断，希望日本自主建设防卫能力，并且强化日美同盟啊。鉴于这个中日关系恶化，高市早苗说他会寻求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直接对话的可能性啊。那么在经济领域，高市早苗就消费税减税表示，如果能够在下级之前由国民议会得出结论，就会在临时国会上提交税法修正案。那么共同社实施的一项这个选情调查显示，就是有关比例代表选举的投票意向，那么自民党的受访者自民党的这个得票最高是 29.2%、在日本的众议院总共有465个席位，那么其中176个席位是通过比例代表产生啊。那么另外，高市早苗1月23号宣布解散众议院之后，他的支持率下降。日经新闻的调查显示，高市的支持率从12月份的75跌到了67啊，那么第一次跌破70%。那么56%的受访者对高市早苗的减税提议表示质疑。每日新闻的民调结果显示，高市的支持率从67跌到了57啊，41%的受访者对高市早苗举行选举表示不满啊，认为这会耽误新的财政年度的财政预算案的通过。读卖的新闻的调查显示，高市的支持率从73跌到了69%啊，这是第四、第五。共同社报道，日本冲绳县石垣市议会1月23号通过条例的名称是关于尖阁诸岛及周边海域的保全和利用条例。那么尖阁诸岛就是钓鱼岛啊。那么条例加强了对钓鱼岛的管理，有三项主要内容。第一，钓鱼岛的自然环境和周边海域资源是石垣市永续的重要财产，石垣市对钓鱼岛实施环境调查和保护，这第一。第二，确保钓鱼岛周边航行的渔船安全。第三，探讨在钓鱼岛进行旅游、教育和学术研究，带动地方发展。那么钓鱼岛是一个有争议的领土啊，中国跟日本基本上台湾也宣布对它拥有主权。那么日本政府是在2012年从立原家族手里把钓鱼岛国有化，就把它买下来，其实现在就买下来。那么钓鱼岛现在是属于石垣市的行政区域。那么从那个时候，从2012年开始，其实就是从习近平上台开始，中国海警船就出现在钓鱼岛海域。中国海警船出现在钓鱼岛海域的目的，就是破解日本实际控制钓鱼岛的这个说法。它通过不断的出现在这个海域，显示这个海域并不是被日本控制，就这个意思啊。那么另外 NHK 报道，从2012年到2025年3月的13年间，中国的海洋调查船出现在日本专属经济区的天数累计达到了956天，其中2024年最多143天。中国海洋调查船在日本专属区的活动越来越频繁啊，它是根据船上的自动识别系统叫 AIS 的信号来看它的轨迹，然后断定它的时间长度啊。 不过中国在进入其他国家专属经济区的时候经常关闭它的 AIS 信号，所以实际上的情况就是它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存在的时间比日本 NHK 它统计的时间要长得多啊。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中国船只出现在日本专属经济区的时间远远超过了956天的时间啊。那么中国海洋调查船的这个行动明显的具有军民两用、军民两用的特征。它一方面这些数据能够作为科学考察，那么另外一方面对于海军特别是潜艇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啊。所以特别是反潜作战、这海底电缆的监控等等啊，有非常重要的军事价值啊。这是第五、第六啊。法新社报道，美国军舰西西纳提号1月24号停靠在哪里？停靠在柬埔寨的云壤军港啊。那么云壤军港的一个军事基地，它的停泊的位置距离两艘中国军舰只有150米。就是说中国军舰停靠在这里，美国的军舰也来了啊。那么这是云壤基地，云壤基地本来是中国掏钱修的啊。那么第一次有美国军舰停靠啊。啊，云壤基地就靠近中国西南方向啊，海上通道。那么基本上第一期美国第七舰队1月24号说辛辛那提号停靠云壤基地是例行的访问，目的是加强和柬埔寨的军事沟通，展示美国对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承诺啊。这是第六、第七。第一财经报道，中国外交部1月26号发通知提醒啊，中国公民春节期间避免去日本啊。中国外交部已经发出了至少三次这方面的信息啊，因为中日关系不好啊，意思就是你们别去了啊。外交部说日本社会治安不敬啊，所以日本治安不好啊，他不好意思说不好，他就用不敬啊。说针对中国公民的违法案件多发，中国公民在日本面临严重的安全威胁，这显然是不符合事实啊！日本的治安应该是全世界至少排前三名吧？啊，日本治安情况啊，比中国不知道好多少啊！那你中国公民在日本待着安全呢，还是在北京待着安全呢？你自己评估一下啊。那么，国航、东航、南航1月26号把中日航线免费退改签。啊，时间延长到10月24号啊。那么之前是退改签的政策执行到3月28号，等于是把今年大半年的时间全给覆盖掉啊。那么到1月26号，有49条中日航线所有的航班全部取消了啊。那么中日航班是1月份的航班取消率达到 47.2%， 那么比去年12月就是中日关系恶化的第一个月，就是去年12月，增加了 7.8%、啊，比就是取消的航班的数量比去年12月份增加了 7.8%， 就是取消的更多啊。那么数据显示日本的外国游客人数2024年是3687万，已经全面超过疫情前的时间啊。那到了去年，日本的外国游客达到了历史性的4268万啊，创历史最高纪录。所以中国限制中国的游客去日本旅游，对日本的旅游业影响非常小啊。那么主要是欧美、东南亚和澳大利亚这些游客大幅的增长，填补了中国游客的缺口。那么其中呢，美国、意大利、德国的游客 它的人均支出也超过了中国的游客。那么日本媒体跟日本民众都认为，中国游客减少客观上缓解了京都这些旅游热点地区的拥挤的压力，因为游客太多啊，对当地居民的生活造成了影响，而且提高了来自其他地区这个游客的旅行体验啊，这是一个。第七、第八，明报报道，1月25号广东省开政协会啊，那么已经辞去广州市委书记郭永航已经辞去广州市委书记，他是以政协领导的身份坐到主席台上。那么官方的排名是第九位啊，按照惯例就是郭永航应该是平稳落地了，应该他会去广东省政协当副主席，也就意味着这个郭永航平稳落地了。郭永航是那个谁，马新瑞的部属。马新瑞在深圳当书记的时候，他是深圳市委秘书长，这个郭永航，所以他基本上是马新瑞的心腹。那马新瑞传马新瑞落马，所以呢，郭永航辞去广州市委书记呢，大家认为他出事儿了。那现在来看，他是下台，但是应该是平稳落地啊。那么人大是1月23号宣布啊，这个广州市人大接受郭永航辞去人大代表资格啊。那么广东省政协1月24号增补了郭永航等47人为广东省政协委员啊，也就是说他要去，你首先得成为政协委员，你才能成为政协副主席啊。那么马新瑞是去年七月啊，这个新疆书记免职，然后之后就不断的传他落马啊。那现在的情况就是，郭永航如果是平稳落地，马新瑞的情况又可能会出现转机啊。这是第八、第九。韩国的朝鲜日报报道，韩国贸易委员会1月22号通报，那么去年韩国企业提交了13个反倾销调查的申请，这是贸易委员会1987年成立以来最多的一年，13个反倾销调查申请。那么在这13个申请当中，要求调查中国商品的最多有9个，那么欧盟有3个，泰国有2个，日本有1个。报道指出，中国经济不好，所以呢中国产能过剩啊，国内需求不足，所以它的产品就在海外倾销。那么像韩国低价倾销的这个产品的数量有上升的趋势，最严重的一个是钢铁，一个是石化产品，都是重化产品啊，都是国企央企啊。而且中国不仅向韩国倾销这个产能过剩的商品，也向全世界倾销啊，很多国家对中国的商品展开了反倾销调查，甚至征收关税。截止去年十月，有62个国家对中国的钢铁进行了207项限制性的措施啊。这是第九、第十。中央社报道，台湾的这个国造潜艇啊，国产潜艇叫海鲲号，1月26号进行潜水航行测试啊，完成了声呐的功能、推进系统和水下计程仪的3项测试。那么根据台湾海军跟台船厂签订的合同，海鲲号原本是应该在2025年的11月完成海试并且交付使用。那么造成海鲲号延误最大的原因是，就是他们内部的一些系统协调的问题啊。那么美国把潜艇视为一种攻击性的武器，所以他美国明确的表态不卖潜艇给台湾，所以台湾就蔡英文总统推出了一个政策叫国建国造。 国建国造就是要自己做强前提啊。所以呢，蔡英文2016年上台之后，就推动这个自己生产潜艇。那么海鲲号是台湾国建国造的第一艘原型舰，完全是自主设计建造啊。11，NBC 报道，美国加州1月21号发生警匪追击和枪击案件，整个过程持续了几个小时啊。那么横跨了3个城市和县，那么警方和嫌犯，这个嫌犯叫侯赛因，发生了2起枪战。那么侯赛因结果是在枪战中被击中身亡啊，毙命啊。另外一名警察头部受伤。侯赛因现年30岁，是加州戴维斯市的一个居民。他说侯赛因1月21号在圣何塞汽车销售点抢走了一辆车就逃，然后警察就追，然后一路往南追，从圣何塞穿过圣克拉拉县，一直追到了叫什么，叫做霍利斯特，最后他的车抛锚，然后就双方枪战就被打死了。这是11、12。韩联社报道，韩国济州警察厅1月26号说抓了12个中国人，指控他们把这12个中国人把 1.1 公斤的冰毒伪装成茶叶包、茶包啊，走私进韩国，价值 7.9 亿韩元啊，大概是55万美元啊。韩国警方说，有一名30多岁的中国人从去年10月份从泰国出发，经新加坡转机到济州岛，然后他把这个冰毒呢装在茶叶包里，放在行李走私到韩国啊。那么这个人呢，把这个冰毒从济州岛转移到韩国本土，然后他在社交媒体就发广告招聘啊，请这个韩国人给他跑腿啊。然后其中有一个韩国人，这个拿到这些物件之后，发现东西很重，因为茶叶包很轻啊，他那个冰毒就很重，他怀疑有诈，报警，结果就发现这个案件。13，华盛顿邮报报道，冬季风暴啊，这个周末吹袭了整个的美国啊，那么从俄亥俄州到中南部，一直到新英格兰带来了大雪。大雪、雨夹雪、冻雨啊，有18人死亡，100多万户断电，有11000多个航班被取消，有美国有18个州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影响范围覆盖美国三分之二的这个地区啊，涉及人口2.2亿啊，这是我们看到过的最大规模的一场这个暴风啊，风暴，冬季风暴。科罗拉多、伊诺伊啊，这个印第安纳、密苏里、新泽西、纽约、宾夕法尼亚州7个州，从1月25号当天，这个降雪量达到30厘米啊，创下了最大的降雪记录啊。纽约市的降雪也达到了30厘米啊。纽约市长马姆达尼说，纽约市上个周末有5人死于室外。纽约警方说，这些人看起来像无家可归者。纽约市在这次冬季风暴期间开放了更多的庇护和临时避寒场所，并且启动了特别应对措施，减少冬季风暴对无家可归者和其他弱势群体的风险。不过有些无家可归的人不愿意去这个庇护场所。美国国家气象局预计，冬季风暴将会在1月26号，就今天，离开东海岸进入大西洋，所以呢，现在影响就应该逐渐的消失。但是低温的气候还会持续好几天，所以大家还要注意防寒保暖啊。这是第14、14。法广报道，西班牙国家警察1月24号宣布，在这个巴利阿里群岛解救了15名中国的性奴隶啊。 并且逮捕了14名犯罪团伙。那么这14个犯罪团伙其中13人是中国人，也就是说中国人把中国人当作性奴隶啊。这15位受害者有的是在中国被诱骗，有的是已经到了西班牙，在西班牙境内被诱骗。那么这个犯罪团伙在社交媒体上发广告，招聘广告，招聘什么？招聘按摩师、护工或者是家政助理，月薪有2000啊，所以呢就承担路费、承担房租等等。结果这些人到了那里就发现他们掉入了陷阱啊。那么基本上现在的情况就是这种情况越来越多，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特别是看到一些招聘广告要谨慎一点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啊，抱歉啊，今天我们系统出了一点故障。我们来讲讲今天这个 IC 特工。IC 特工在又发生一起命案，所以美国联邦政府面临停摆。这件事情发生在1月24号的上午9点左右，明尼阿波利市的街头啊，这个 IC 的特工当时的情况是什么？当时的情况是 ,IC 特工和两名路人发生了冲突。啊，那么其中一个特工把其中一个路人摔倒在地，然后向他喷洒这个胡椒辣椒喷雾。这个受害者是谁？受害者叫 Alex Pretty。Alex Pretty 呢就在旁边用手机拍照啊，拍视频，并且想办法帮这个，不是把他给摔倒了，把那个人给扶起来。结果这个时候呢有更多的 ICE 的这个特工围过来，就把他推倒在地啊，把他推倒在地，并且摁着他把他扣押在地。就在这个时候，视频显示有一个特工站在这个 Pretty 的身后，这个时候 Pretty 其实是跪在路上，因为那么多人在摁着他，就在他身后开了一枪，然后就响了好几枪。现场的视频是5秒响了10声枪响，那不像当场打死啊这件事情。那这个白人男子37岁 Alex Pretty，这件事情距离上次白人女性 Lucy 古德在街头被枪杀仅仅过去了16天啊，从1月7号到1月24号啊，那么美国发生了5起 IC 特工在街头的开枪事件啊。那么除了这两位，一个叫古德，一个叫 Pretty， 这两位当场死亡之外，另外还有3人受伤，有一人没有击中啊，没有人击中啊。那么 Pretty 现年37岁，他是明尼阿波利斯市退伍军人医院，他在这个退伍军人医院在 ICU 担任护士，他是个护士啊。那么明尼阿波利斯的警察局长说，Pretty 呢是美国公民，没有犯罪记录，他有枪，他有持枪许可证，他可以在这个公共场合公开携带枪支，因为他有枪证啊，这当地的法律啊。那么 Pretty 死了以后，大批的当地市民聚集在事发地点，并且和现场的这个 ICE 的特工发生冲突。然后呢 ,ICE 的特工使用橡皮子弹、这个辣椒喷雾、催泪瓦斯和震爆弹驱散人群啊。后来明尼苏达州的国民警卫队赶到现场维持秩序啊。等到这个开枪射击的特工离开现场之后，还有几百名抗议的市民赶往事发现场，人们在地上写下No ice zone 啊，所以这个，然后用垃圾桶围出一个圈， 啊，围出一个围墙，抗议啊，抗议这个 ICU 枪杀当地的居民啊。那么明尼苏达州国民警卫队和明尼阿波利斯警察局啊，也在现场维持秩序啊。从1月24号到25号，美国发生了大规模的街头抗议啊。那么大批美国市民1月24号晚上冒着严寒，大家知道暴风雪来了啊，前往明尼阿波利斯的公园为 Pretty 守夜啊，在旧金山、洛杉矶、圣何塞、奥克兰、华盛顿啊这些地区，有上千名美国民众持续的举行反 ICE 的游行示威。那么很多抗议者用吹哨啊来声援这个移民社区啊。1月25号晚上，川普接受《华尔街日报》的采访，他回应这个有关这个 Pretty 的死亡的事件，他说正在调查啊，之后会做出决定。记者就问他，枪杀 Pretty 的行为是不是正确？川普没有正面的回应啊。那么对于这次枪击事件，国土安全部发表声明说，国土安全部执法人员试图缴获啊这个 Pretty 的枪械啊，但 Pretty 激烈反抗，出于对自身和同事的生命安全的考虑，有一名警员开枪自卫，这和视频显示的完全不符合事实啊，这个说法完全不符合事实。当时Pretty 已经被摁在地上，他根本没办法反抗啊。1月25号国土安全部的部长诺姆说， Pretty 妨碍了执法人员的行动，他说 Pretty 携带枪支和弹匣，他意图伤害执法人员。诺姆说他是挥舞着武器过来的。诺姆发言之后，大家网上有大量和他的说法完全不一样的现场视频啊，显示他说的不符合事实，引发了外界的强烈不满。1月25号伊利诺伊州民主党众议员罗宾·凯利办公室发言人表示，凯利发起了针对诺姆的弹劾提案，已经获得了120名众议员的支持啊。那么1月25号明尼苏达州州长沃尔茨反驳了诺姆的说法，他斥责诺姆抹黑被枪杀的美国公民啊。沃尔茨要求川普总统将3000名联邦执法人员撤出明尼苏达州啊。面对当前美国的局势，两名民主党前总统，一个是 Clinton， 一个是奥巴马，1月25号在推特上发表声明。Clinton 在声明中表示，近几周出现在明尼阿波利斯的混乱场面是不可以接受并且应该避免的。他鼓励民众站起来并勇敢的发声，表明我们的国家仍然属于人民。Clinton 在声明中写道，人的一生当中只有少数的时刻，我们所做的决定和采取的行动将会塑造我们此后多年的历史。此刻便是其中之一啊。奥巴马夫妇在声明中罕见地批评川普政府的行为，声明指出，总统和现任政府官员似乎急于升级局势，而不是尝试对他们部署的特工施以某种程度的纪律和问责。声明写道， Pretty 的遇害是一场令人心碎的悲剧，这也应该给每一个美国人敲响警钟。无论哪个党派，我们作为一个国家，许多核心价值正在日益受到攻击。美国国会原本已经完成了2026年财政年度的拨款法案，现在因为 Pretty 枪杀案件形势急转直下，随着民主党参议员集体表态反对包含国土安全部经费的拨款法案，联邦政府下个星期五将会面临停摆的风险啊，因为拨款法案要在星期五之前通过， 不通过的话，联邦政府资金就没有了啊。那么2026年财政年度联邦政府拨款法案本来已经在众院通过了啊，通过了，那本星期会在参议院通过表决啊。那么按照参议院的议事规则，拨款法案所有的拨款法案要通过必须获得60票才能通过啊。那么目前共和党在参议院有53席啊，这就意味着至少有7到8个民主党的或者是这个无党派人士来支持这个议案才能够通过啊。那么现在的问题是，原来支持拨款法案的民主党参议员或者是反对联邦政府停摆的民主党参议员现在都表态反对这个拒绝为国土安全部提供经费，就是说过可以，但是要把国土安全部的这个预算给剔除啊。现在情况就是这样。那么国会山媒体国会山引述消息人士说，之前呢这个政府停摆的几率只有25%啊。那随着这个明尼苏达州连续发生 ICE 的枪击事件，民主党全面转向强硬立场，所以呢现在联邦政府预算能过的这个拨款法案能过的可能性高度不确定啊。这是我们第一个主题啊。第二个主题讲讲习近平硬吃张又侠，中国政局紧绷难免生变啊。华尔街日报今天有篇报道讲那个讲张又侠案，这个国防部是中国国防部是1月24号宣布军委副主席张又侠，这个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利严重违纪违法，正在立案调查啊。那么华尔街日报报道说，之后呢中央军委就召集了高级将领的内部传达这个张又侠和刘振利的案情通报，做个内部通报。那么华尔街日报说，张又侠的罪名有三个。第一个，搞团团伙伙啊，严重践踏破坏军委主席负责制，这第一个。第二个，利用装备发展部的职权收受巨额贿赂，这第二个。第三个，向美国泄露了中国核武器的核心技术数据啊。华尔街日报说，针对张又侠的证据部分来自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总经理顾军啊。那么中纪委国家监委网站1月19号通报，中国核工业集团总经理顾军也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在接受监察调查。顾军是63年出生，江苏人啊，交大核动力工程专业毕业。顾军是2018年出任中国核工业集团的总经理啊。那么2024年退休啊。那么核工业集团是央企啊。中国核科技的主要载体就是核工业集团啊。那么随着报道说的是顾军落马，然后就牵出来这个张又侠，说法是这种说法啊。那么怀疑，然后另外除了顾军之外呢，内部通报还指出张又侠收受这个李尚福的巨额贿赂，就帮助李尚福提拔成为国防部长啊。这是一个，李尚福是从2023年6月从公众视野中消失，然后是被免去，跟着就免去了国防部长的职务。2024年官宣啊，开除党籍，开除军籍啊。华尔街日报指出，习近平还派了一个特别调查组去哪里？去沈阳调查张又侠在沈阳军区任职期间，也就是07年到12年期间，就习近平上台之前这5年啊， 对他的在沈阳军区的，他当时是沈阳军区司令员，对他进行调查。他说这反映了这个调查力度之大，说是特别调查组现在已经到了沈阳。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调查组没有去军区招待所，去的住的是当地的酒店啊，没有住部队招待所啊。为什么？因为张幼侠在沈阳军区啊，人多啊，都是他的人啊，意思就是他不住部队招待所，住在外面啊。报道透露，当局查扣了和张幼侠和刘真林相关有关联的军官的手机，对刘振利的调查也在星期六开始启动，预计和张幼侠、刘振利有关的军官有几千人会被牵连。那么中国战略小组负责人约翰逊，他曾经担任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这个中国分析师啊。约翰逊说，这个举动表明习近平的反腐热情现在已经没有止境了啊。他说，习近平在反腐运动初期曾经试图避开这个高层将领啊，后来他一发现不行啊，这个所以呢就连张幼侠都抓。不过华尔街日报指出，中国政治体制不透明，使得人们难以确定习近平抓捕张幼侠的确切的动机。那么解放军内部通报也不总是能够反映习近平决策背后的真实的动机。他说尽管如此，解放军报星期六发表社论啊，说张幼侠案件当中政治因素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社论强调，张幼侠严重践踏和破坏中央军委主席负责制啊。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的研究员莫里斯说，这表明张幼侠的权力超出了习近平本人啊。莫里斯说，中共一直强调习近平作为军委主席对军队拥有最终指挥权，那么代表着党对军队的指挥，所以呢强调张幼侠的违规行为表明习近平和军队的指挥系统已经脱节了，意味着习近平对军队失去控制啊。莫里斯说，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习近平罢免张幼侠的决定表明他对自己巩固军方的权力充满了信心啊，而且对习近平而言，这是一种有力量的体现，而不是软弱的表现啊。那在星期天的时候，路透社跟彭博社分别都发了报道，说这个张幼侠跟刘振利组织反对习近平的政变，军事政变啊，而且军事政变的口号叫拯救党拯救国家啊。报道说张幼侠的部队跟习近平的卫戍部队爆发了枪战，而且张幼侠的卫队受伤有伤亡啊。报道说政变计划因为核心圈的成员背叛而失败。报道又说张幼侠和刘振利被捕，他的家人以及3000名参与政变的军人也被拘捕啊。那么政变计划曝光之后，北京提高了战备状态，停止了部队调动，没收了军队的高官员的手机啊，这个并且开展大规模的宣传活动，所有这些事件都和这个其他的相关联啊。但是报道又说，发生政变没有官方证实，的确没有官方证实啊。网络大 V 蔡声坤昨天发帖说，张幼侠一个多月前曾经当面顶撞了习近平。甚至威胁习近平，说这件事情为张幼侠的被捕埋下了伏笔。这个说法说的是一个多月前有一个很小范围的活动啊，张幼侠突然在这个活动当中向习近平发难啊，指责习近平这些年不断的打击军队。张幼侠还质问习近平想把这个党和国家带向哪里啊？张幼侠说， 军队的形象受到了严重的损坏，军人得不到社会尊重，军人失去了基本的尊严，这是建党建国以来从来没有过的自毁行为。而且这个故事很特别，张幼侠当时就想，他说我今天要是不让你从这里离开，算不算政变啊？战胜坤说这个故事消息听起来很惊悚，但也没办法证实这个真实性啊，所以这个现场冲击很大啊。那然后蔡成坤说这个《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就是关于张幼侠的罪名这个报道，他说这个《华尔街日报》拿到了官方喂的料啊，官方给他的料啊。报道提到中国最高指挥层被彻底的毁灭，中央军委在经历过多轮的清洗之后，现在只剩下张声明一个，除了习近平之外剩下一个张声明一个现役军官啊。这我是意思就是没办法指挥打仗啊。这是一个，这是蔡声坤的说法。那么时事评论员韩连朝发帖啊，他也是昨天今天发帖。他说这个华尔街日报这个记者魏玲玲有关张幼侠向美国泄露核武器机密的这个独家报道，他说怀疑这个报道的真实性，依据是什么？依据是他认为这个罪名跟官方通报的这个罪名力度不匹配啊。他说作为军委主席，张幼侠应该是掌握了全军最核心最绝密的信息，包括核反击指令的流程等等啊，远远超过核工业集团顾军所知道的机密，他用不着跑着去跟这个顾军要这些机密啊。他说就算要泄密也不可能让顾军知道啊，所以他就怀疑，他认为这个消息是不对的啊。他说如果真的涉及核机密外泄，这种亡党亡国的特大事故，中共处置一定有点像当年这个林彪923事件啊。那现在没有用这种方式来处理，说明什么？说明不是这个事件啊。韩连朝还说很不正常的是，如果张幼侠跟刘振利的事件在省军一级通报的话，传达的话，理论上这个时候有消息会透露出来，但到现在都没有啊。他说这个，而且官方媒体除了公布他们落马，还没有披露新的罪名啊。他说这就增加了我对华尔街日报报道的质疑啊，这是一个。这是韩连朝啊，就基本上韩连朝跟蔡声坤都，蔡声坤是认为是中国官方喂料，韩连朝是怀疑他的消息可靠性啊。那时事评论员石柏明夫说，他说在这个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是中国核工业集团总经理顾军落马牵出了张幼侠，说张幼侠泄露核机密，他说这个说法听起来很震撼，但是呢也很难不令人起疑啊，这话说得很婉转。他说张幼侠这个级别的这个将领又不缺钱，又不缺权啊，又不缺权势，还不缺生活享受，他完全没必要为了经济利益铤而走险啊。如果说政治利益的话也没有什么说服力啊。他说我认为真正合理的解释并不是张幼侠为什么会卖国啊，就核泄密算是卖国嘛啊，而是为什么必须说成是卖国。哎，这个角度很特别。他说在中国的政治传统当中，高层整肃就是高层整人，最致命的指控是什么？不是贪腐，而是叛国。就是说你贪污啊，这不算致命，因为贪污者不会被枪毙，但是叛国就不一样啊。 那说彭德怀当年被整肃的时候，说法是勾结苏联啊。赵紫阳下台之后，说法是跟美国势力勾连啊。因为只有这样的罪名，才能迅速的压倒同情的声音啊，动员民族主义情绪，为更严厉的处置提供名正言顺的理由。这个说的好吧？说的非常好啊。他说，从新闻生成的过程来看，《华尔街日报》的这篇报道更像是一次典型的出口转内销啊。石柏明夫说，他说以我在北京十年的采访经验来看，被严密监控的外国记者基本上不可能在张玉霞刚刚倒台的时候短时间之内就凭自己的人脉网络挖到这么高度机密的内部通报内容，而且这类消息往往不是记者主动查出来的，而是被请去喝咖啡听来的。这未料，这就是未料的意思。他说我在北京跑新闻的时候，当时正好是周永康的前夕，他说我就当时就亲眼目睹过这个场景。什么呢？说是有官方背景的人主动联络外国记者啊，约在咖啡厅或者是饭店的大堂啊，跟他们低声讲述周永康贪腐的种种细节，而且语气诚恳，信息精准啊，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案子的细节经外国媒体报道出来再回流到国内。这个外国媒体，你看外国媒体都报道了啊，然后让打倒周永康这桩权力斗争有多一层正当性，并且提供国际背书。而且你看华尔街日报都大报啊，不是小报说的，大报说的。所以利用外国媒体放风包装他的政治叙事，本来就是中共操作舆论的惯常手段。重点不在于某篇报道是真是假，而是他是否正在服务某个特定的政治需要。这个说的非常的到位啊。所以呢，这不只是对张幼霞的个人定性的问题，而是一场精心设计的宣传叙事。通过什么？通过魏玲玲的报道来表达出来啊。那么面对出卖核机密这类极端的指控，如果你不提高警惕，你就会很容易在不知不觉的当中误信了中国大外宣所铺陈的情绪或者是结论啊。那我来总结一下，我来总结一下。第一个，华尔街日报有关张幼霞泄密的报道啊，这个爆料是未料，这件事情基本上跑过中国新闻的人都知道，这肯定应该是有共识了啊。而且华尔街日报不是第一次未料，是未了很多很多次，而且已有重大事件就未料啊，只要发生重大事件，华尔街日报就会跟着第二天就会出一篇独家报道，而且这个独家报道都是为正在发生的这个政治事件做中共的叙事啊，这个不是第一次，而且已经发生了很多次。那为什么说这篇报道是未料？我还有一个看法，就是这篇报道太全面了啊。就你通常作为新闻记者，你不可能获得一个这么完整的说法，这么完整的料，那是不可能的啊。你想一下，他的完整度比新华社的稿子完整度还要高。中国线的记者，你能拿到内幕信息，只有一种人，什么人？就是你原来是中国的记者，或者在中国国内工作，你怕跑到海外，移民到海外当记者去了，这种人可能拿到内幕消息，啊。因为什么？因为他原来就有关系，有同学，有朋友，有同事，他原来在国内有很多很多的关系，这些关系他一当记者都能拿来用，都能拿来问消息，他通过这些人去 所以当年你想一下，当年这个90年代，香港媒体基本上是全世界报道中国新闻最厉害的媒体群体，就是香港媒体。为啥？90年代有一批中国的记者跑到香港去当记者，其中包括我。所以那个时候全世界的媒体都不怎么做新闻，就基本上看香港媒体报就引述就好了。为啥？这不差的不是一星半点。你到后来驻京记者更没得干。为啥？中共让外国记者派记者去北京当驻京记者，不是让你去挖新闻的。所有的驻京记者后面至少跟着两个特工，安全局的人至少跟着两个以上啊。你怎么可能跑出去挖新闻，跑去严防死守那样。他是让你去开记者会的，在北京有那些记者会，外交部各个部开记者会，你这派外派的记者去开的记者，没让你去挖内幕消息的。你的电话被监听，你的手机被监听，你的所有的电子设备都会被监听。他是不可能获得像魏玲玲这种级别的内幕新闻，那是绝对不可能。你第一次报这种新闻出来，后面你就看你被盯成啥样。所以这是不可能，这一定是未料，这没有疑问啊。只不过呢，他当然未料也得看人。第一，你要足够大，你的媒体足够大；第二，你跟他配合，他会给你喂，你不配合他，你写你的，他说他的，把他说的重新演绎一遍，那他也不给你。你顺着他的话讲，顺着他想要的方向讲，那可以，基本上是这样。这是第一个，这是第一条，就是关于这个魏玲玲的这个报道是不是未料，显然是。像魏玲玲他们这些记者在北京，那是不可能去搞这种内幕的，那个疯了，管他的人都下台好几十回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关于核武器泄密、核武器情况的泄密，石柏明夫说的非常到位啊。现在是三个主要罪名，一个是贪腐啊，一个是泄密啊，一个是政治。政治是什么？政治就是叫什么，在这个军委践踏军委主席负责制，这是政治性的，团团伙伙，有政治的，有经济的，有叛国的，够了吧？够了吧？啊，足够了吧？啊，就说明什么？说明习主席这个下定决心做这个动作是完全合理的啊，这是为习主席的行为背书的啊。所以这个我说他非常完整，道理就在这里，哪有那么完整啊？就是这，然后呢，中间再来一个什么？中间再来一个调查组跑到沈阳去调查，查十几年前的这个情况啊。那你还有总后啊，总装备部啊，总装备部还能查呢，查半天呢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关于这个蔡声坤说这个张玉霞顶撞习近平的事儿，我不相信。这既不符合中国官场的基本常识，也不符合中国军队的风格，中国军人的风格啊。不会有一个将军去顶撞自己的顶头上司，这不符合解放军的风格啊！他再狂妄也不会这么干，他恨成这个地步，那就直接拿枪干得了，你这骂他干啥啊？所以我不相信这个，我不认为张玉霞这么，第一，我不认为张玉霞这么狂，我也不认为张玉霞连这点常识都没有，我不相信，他怎么混到今天的位置啊？关于政变，我以前没有讲过啊，这因为这次是路透跟彭博社报的，所以我就要讲几嘴。我估计这个记者也好， 这个彭博社也好，路透社也好，估计是往推特上的看看故事会看得多了。张幼侠有没有反的心，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但是他真想反，反不反，反不反得了，我是怀疑的，我是怀疑的。为什么？大家可能对解放军还是不了解。中共为防解放军搞了多少年，从邓小平时代就开始不断的调整对解放军的管理模式。从邓小平时代啊，邓小平江泽民时代就开始不断的强化对部队的管理。部队管理有基本上有两个基本原则。第一个原则叫枪弹分离。枪弹分离是啥意思？就解放军的士兵手上握着杆枪，枪里面一定没有弹，理解吗？他专门安排另外一个兵拿着弹站在旁边。枪弹分离是解放军的基本原则，防止的是什么？防止解放军就拿着枪干活。为什么？解放军很多解放军拿着枪去干活，最有名的那个叫什么，叫单手换弹侠，就是一个特种兵打到建国门桥那儿去了。我当时当记者的时候这个事儿，后来解放军就不让有枪有弹，就有枪就没弹，有弹就没枪，枪弹分离，这是一个原则。而且是弹库跟枪库要分开管理，这是第一个原则。就是大家别以为说一声令下拿着枪就进北京城，这件事情不是那么容易发生，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调兵，中国的调兵权跟带兵权是分开的，中国比宋朝还严格。中国是军官将军带兵，但是将军没有调兵权，也就是说我是军长，我不能调兵，我一个兵都带不走，我只能指挥，但是我不能够调兵。调兵是啥意思？调兵就是从这个地方把部队安排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叫调兵。你从这个地方出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你要有调兵指令。谁能签？习近平签。习近平签这个字，一个班子都调不出去，你军委副主席都没有用，理解吗？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习近平虽然他在军队的代理人给搞得七七八八，但是习近平在部队里的人不少的，很多人的，那不可能不知道的。你想一下，他是军委主席，底下有这么多的人事关系在这里头。解放军在习近平不知情的情况下把部队运到北京城去搞军事政变，这可能性我不觉得很大，我就是很小都很小，我认为是这样。所以大家你想一下这件事情，一个是调兵权的问题，一个是枪弹分，你把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来看，解放军想搞政变不容易，就他应该在制度上设置了很多的控制的地方在这里头，所以我不觉得解放军那么容易，就是就算是张幼侠有反的心，他能不能实现都不好说，这是一个。所以呢，我认为张幼侠的角色更多的是什么？更多的不是威胁，他不是威胁。张幼侠的角色更多的不是威胁习近平的生命安全，不是。张幼侠的角色是阻止习近平的政治议程。对他来说是这个，就是他不一定能成事儿，就是这些军委副主席、这些军头，他不一定能成事儿，他能坏事儿，理解吗？就是他能坏你想成的事儿。但他自己不一定能成事，因为他的功能不全。中共对这些将军都设置了很多想办法让他们不健全的功能，所以我认为是这样。所以张幼侠想造反也不一定造得成啊。然后现在的说法是，长安街军警宪特 各个部门上街联合执勤，现在北京城风声鹤唳啊，说是有3000多军官，哪止3000多军官，你想一下，反正就是如果张幼侠落马意味着啥，那我们之前看，之前不是有个名单，就是正职落马之后谁去兼任副职，就是张幼侠把习近平在安排在部队里的这些人给他干掉了之后，这人不是没了吗？这个比如说政治部没了吗？政治部那找个人去管事儿，那这个管事儿的人有个名单，这些人又完蛋了嘛。然后你想得清洗多少人啊？现在的问题是什么？问题是习近平现在在干什么？习近平干的只干一件事情，抓人，抓人，3000人我觉得不止。那要以这个张幼侠在中国部队的这么多年的时间来看，那不止3000人啊，3000不止啊。那现在的就是张幼侠、刘振利和他有关的这些人，那肯定要全部控制起来。那习近平这次能不能把部队抓在手里，就看这一把怎么样效果。我之前说过，你现在看习近平能不能控制军队，什么效果，你就看下一个中全会、中央军委有没有人进去。因为你现在中央军委就俩人啦，还都不用投票，投啥票？一个习近平，一个是张声明，张声明又不是军事干部，还是个政工干部，你说谁来带兵打仗？连带兵打仗都没有人，还这有人说这个武统台湾的风险高了，高什么高？连带兵打仗的人都没有了，还风险高？高啥？指挥都没有的指挥，整个中枢系统，这叫什么？这叫中央军委团灭啊！打什么仗？5年之内不要想打仗。5年之内不要想打仗，你以为带兵打仗那么容易啊？开玩笑！你想当年海军跑到陆海军的副政委跑到火箭军当司令员，你觉得就一过去就能指挥打仗吗？那疯了，真是，我就觉得很搞笑。那你现在问题的核心是什么？问题的核心是明年21大，解放军这一刀切下去，血流成河，对吧？鸡飞狗跳，你怎么着也得搞一段时间吧，一年半载得搞吧。那你这边又在开21大，21大现在是关键的时候，为啥？第一人事，第二政策，这个是关键时候。你在军队这边又起个头。现在是关键时候，21大，你现在是关键时候，那边就起个头，后果是啥？第一个，党内撕破脸，我们上次节目讲过，党内撕破脸，矛盾激化，大家都会大打出手，毫不留情面。也就是说，矛盾冲突在激化，矛盾冲突在激化。你想，你要打起架来，那不全力以赴？这边在血流成河，这边要打架，不好弄吧？我觉得不好弄。还有就是他的政治对手肯定要反扑啊，反扑，否则的话他死定了。那怎么办？他全面反，一个是全面反扑，第二个是矛盾激化，大家都不留余地的干。然后你这两头还要开21大，我觉得，然后形势又恶化，经济又不好，外交又不行，焦头烂额，里外里都是麻烦事儿。所以你形势又不好，形势又不好，其实对习近平是不利的。所以这件事情，我还是觉得习近平动这件事情，他有他没办法的地方，就是当他觉得张幼侠是他连任的障碍，他就不顾一切的干，这里面就有赌的成分，但是这个赌的成分对习近平是不利的，啊，而且。你要知这件事情还有一个交织在一起，就是现在的形势，内政外交的形势，中共要是处理不好，中共都要下台。那你想想看，这个局面之下，所以最终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就是 习近平的这个二十一大可能会煮成一锅，他要连任嘛，二十一大最重要的目标是连任嘛，那这二十一大可能煮成一锅夹生饭，就是因为张又侠没忍住啊。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今天讲的有点，今天我们效率有点低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设备有点问题，所以就没有办法直接播，所以慢了一点啊。好吧，那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明谢再转生成韭菜又怎样，谢谢。美丽国采菊，谢谢。生活在独裁国家的人们很难与强大的国家机器对抗，应该遵循力所能及不合作的原则行事。众人拾柴火焰高，等待集权机器坏死的时候，改变国家政策，政权也改变自己的命运。谢谢肖晴丽，谢谢。一杯枸杞大枣蜂蜜茶，谢谢啊。老罗王，谢谢。感谢王先生这一路陪伴大家，时间过得这么快，我已经做6年的会员了啊，谢谢王，谢谢老罗王啊，谢谢啊。庆祝这个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赠送5个会员，谢谢。好，观点。习上台之初，九龙治水，政令不出中南海，纳米机腐败。然后呢？他的问题，他对问题的认知基本上是正确的。从吏治助手，你想说啥？他的接班人将面对更大的压力。官僚体系从集体腐败转为更为安全的集体躺平，这样下去恐怕会造成高度集权到躺平的恶性循环。他的接班人将面对更大的压力，形成集权力下放、官僚体系安全运转以及政权安全的不可能三角。腐败，中共的腐败不是某个官员造成的，是中共的体制造成的。中共是集权，什么叫集权？不受约束的权利，不受约束的权利加上一个市场经济变现渠道，所以中共官员腐败不可避免，就是所有的权利都是一支笔。当你有一支笔决定这些数以千万上亿的项目的时候，你一定会腐败。那所以这件事情不是习近平的问题，也不是江泽民的问题，是中共政权的问题。习近平不管是真心也好，假意也好，他的反腐败都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中共自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没有一个政党能解决自己腐败的问题。为啥？因为他没有权力监督，理解吗？你说他是对的，我认为他是不对的。他要解决腐败问题很简单，要改变政治制度才能解决腐败问题，如果你认为腐败那么重要的话。提问：按惯例，这种级别的落马，无论是所属的单位还是人民日报、新华社，却恰恰相反，除了1月24号当天以及第二天发表军报的那篇通告之外，没有他们自己的发声，甚至中纪委的官网也没有张又侠被调查的报道。有上了，后来又撤了啊，这是不是很反常？是的，是的。所以我认为张又侠落马不是结束，是开始啊，开始啊。我认为他并不是说会平息党内的争议，我杀鸡儆猴，杀完以后其他人都不敢说话了。我认为并不是这样，我认为他会激化中共党内的权力斗争啊。观点和大部分人直觉相反，上过战场、见过现代战争的张和刘才是最不想打仗的，他们是最大的鸽派，真正的鹰派都是和平年代出生的少壮将领， 他们脑子都被洗烂了。这是一个推特上讲故事讲的最烂的一部分，讲说这个张永侠是鸽派，反对武统台湾，反对战争。你觉得有这种可能性吗？张永侠他为什么要反对习近平武统台湾呢？你理解吗？因为如果党做了决定，部队一定是服从的，部队一定说我坚决支持，坚决赞成，我底下反对也好，我也不会说反对，理解吗？这是中共的政治文化。张幼侠，你用常识想一下，张幼侠也好，刘振利也好，任何一个解放军的将领都不会反对习近平武统台湾。他为什么要反对？他反对他干啥？反对是政治问题，这是政治问题，那是不可能。他没那么积极，他不得跳出来，他不个来事儿，不就完了吗？他那么积极，他不可以不积极，但是他一定不会反对。你说他心里反对，心里反对你都知道，你别扯这个。所以这是在所有这个推特上面编各种各样的故事当中最可笑的一部分，就这个部分。他为了制造一个我们要支持张幼侠的这个叙事，就编一个这样的故事。没有一个解放军的将领会反对武统台湾的，这是常识。他就是来打仗的，他要是反对，他哪怕私底下也不会反对。为啥？共产党的军官还没有点这种政治意识，谁都不会讲。他心里反对的话，他谁都不会讲，他亲娘老子都不会讲。为啥？这就共产党的文化呀！共产党的文化就是这样的。他什么打过仗的人会反对什么什么打仗？扯，不会有人反对，你不会听到有人反对的。他心里反对，那你还管得着？你听得到吗？真是。情绪解放军报通报说严重践踏，严重辜负。共产党一开始就告诉大家出了什么结果，他们辜负了谁，践踏了谁，这是共产党的阳谋。解放军高层人数减少跟台湾没关系，而是关系连任，对的，这就对了啊，这才是关键啊。现在解放军已经被暂时灭声了，所以我再一次大胆的预测，我要是习近平，下一届可能要减少政局常委人数到五人。这展开想象的翅膀没问题，继续不要停权力更加集中化，特别是纪委这把双刃剑必须压制在常委之下。 OK， 观点，王老师的分析非常正确，中共很擅长利用海外媒体放风爆料，不管怎么样，实际情况是二届中央军委只剩下习近平一个光杆司令，这在百年党史也是绝无仅有。中共能存在一百年，依靠的是缜密的体系。现在笔杆子洗脑的效果越来越弱，钱袋子也空了，刀把子不堪重负，枪杆子也完了。习近平把中共的体系都毁了，不知道习近平还有什么办法拯救这个党？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所以他到底会变成啥样，不好说。其实这个时候呢，其实是怎么说呢，是比较危险，其实比较危险，因为大家都有点，我们上个题目叫杀疯了的感觉，杀疯了的感觉，我们继续观察，你去看一下，你看现在人民日报也好，这个解放军报也好，包括这个新华社也好，没声音，完全没声音，这跟习近平要是大获全胜，那连班累读，那你至少新华社、人民日报的搞个系列报道呗，没有啊，没有，所以我觉得这里面是有问题的，这并不意味着事情平息了。二十一大要是再有第四个任期，那中华人民共和国就真的要死得透透的了。 能死得透透的也行啊啊。下个下了新闻还是说明有势力在抗衡，党内有过很多先例，我家里有人就遇到过，通报严重违纪违法，正在调查，关了一个月，但是一个月后还是把事情搞定，最后调了个闲职，安全落地。所以现在这个事情被卡在这一步，中国最讲究是表面平静，知道报道如果再往下走一步就无可挽回，所以现在还不算 OK。 嗯，我们还是要继续跟进嘛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